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这个话题的第16天。当我们了解信仰是可以落实在生活的任何一个层面的时候，亲爱的小朋友，你就可以真实的在你的幼年童年的时候就可以与耶稣同行，做他的小门徒，而且透过我们小小的生命啊，不会让人小看我们，而是能够成为众圣徒的榜样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箴言书31章10到31节，生命记第29章1节到30章的第十节，弥迦书的第6章，以及马太福音7章1到12节。今天啊，我们也要全家来背诵黄金定律，马太福音7章12节，也就是你想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待人，这可是黄金定律啊。那我们如何在家中来操练黄金定律呢？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当中，真儿都鼓励小朋友一定要按时收听，透过凌晨小故事，我们仔细的去思想怎么在家庭生活当中来操练耶稣基督的黄金定律。在3岁之前，小明从来不需要跟任何人分享玩具、分享食物，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可这下好了，妈妈一下子给他生了一个双胞胎弟弟和妹妹。他呀，从这一刻才开始有了危机感。接下来的几年呢，邻居张阿姨家也陆陆续续生了3个弟弟妹妹。两家人呢，亲如一家，彼此相爱，6个孩子就这样渐渐地长大了。小明作为6个孩子当中最年长的，常常听到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对他进行各种各样品格的教导，分享玩具啊，帮忙做家务啊，安慰弟弟妹妹啊，要有耐心啊，做错事情要道歉啊，他人做错事情要原谅啊，要包容每一个人啊，要学会倾听啊，要分享食物啊，还要向父母亲表达感激啊，常常要说善意的话啊，等等等等。小明的耳朵都出茧子了。最可气的是，当这群弟弟妹妹叽叽喳喳不断要求他做到，而他们自己却好像从来不去遵循这一些爸爸妈妈的教导的时候，小明简直就是忍无可忍啊。妈妈，这不公平啊，凭什么让我分享玩具，而弟弟妹妹们他们总想玩我的玩具呢？孩子，那你也可以试试看，让弟弟妹妹分享他们的玩具给你玩啊。
可是我不想玩他们的玩具啊，他们都是小小孩儿。
可不是吗？如果你想玩，你也可以试试看弟弟妹妹是否愿意跟你分享他们的玩具啊。
嗯，好，我去试试。
小明到了妹妹的房间，看满地的芭比娃娃，
各种各样的洋娃娃。他想，这哪是我一个男孩可以玩的？于是转头离开，来到了弟弟的房间。啊，还不错，还有些可玩的，可是问题这也太小儿科了吧。待了一会儿，他也忍不住要走，可是没想到弟弟妹妹却在这一刻叫住了他。
哥哥哥哥，跟我们一起玩吧，你想玩什么都可以，我们想跟你一起玩，我们最喜欢跟你玩了。
哥哥这一刻发现，原来弟弟妹妹并非不想分享他们的玩具，他们渴望和哥哥一起玩呢。于是小明留了下来，和弟弟妹妹快乐地玩了几分钟。隔了一会儿，妈妈在厨房叫开了，
孩子们出来帮忙，要吃饭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来帮忙吧。
小明带着弟弟妹妹顺从地走了出去，他开始拿碗拿筷来准备摆放餐桌。可就在这时，弟弟妹妹开始抢他手上的东西。
我可以摆碗，我要摆筷子。哦，哥哥，你去摆餐巾纸吧，这最容易，你可以去做那个。
小明着急了，
你们这两个家伙这么的爱捣乱，你们在这儿啊，反而让我不好做事儿了，你们通通一边站着，看着哥哥来做就行了。
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弟弟妹妹哇一声就哭了起来。
爸爸妈妈，哥哥说我们是捣乱的，我们要帮忙，我们没有捣乱。
这是一恶人先告状啊。
小明愤愤不平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越想越委屈，眼泪也掉了下来。这时妈妈走进来，抱住了小明，安慰他说，
宝贝呀，
你是不是觉得有了弟弟妹妹之后，自己的生活有些时候看起来一团乱麻，非常的糟糕呢？
就是，我不想他们两个整天在我的生活当中，每件事情都要顺着他们，依着他们，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可是，宝贝，
如果今天弟弟妹妹送到隔壁家去了，你做独子，你会觉得怎样？
那不行，妈妈，我要我的弟弟妹妹。
这不就对了吗？你有没有发现，一家人在一起磕磕碰碰是非常正常不过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全的，而只有当我们为了爱的缘故，想着他人最想的、最需要的、对他们最好的是什么，我们就这样去做决定，那我们的家就不至于充满争吵，而是会充满爱了，你觉得呢？
小明思前想后，觉得这一刻恐怕自己应当出去，好像妈妈安慰自己一样的，去安慰一下哭得很伤心的弟弟妹妹。于是他推开房门，走了出去，本来还有点不情愿，不好意思，但是没想到弟弟妹妹像小蝴蝶一样的飞奔过来，抱着小明说，
哥哥哥哥，我们错了，爸爸跟我们说了，我们不应该什么都让你让着我们，我们错了，请哥哥你原谅我们吧。
亲爱的小朋友，哎，小明的家庭生活有没有一点像你的家庭生活呢？如果我们有兄弟姐妹啊，我们真的会发现好烦人呐！有时候每一天啊，充满了吵闹，充满了噪音。一个人的生活多么简单，多么清静，不是吗？可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发现，一个人是操练不了爱的，一个人是反映不了上帝那荣美的爱的形象的，必须要活在关系当中，而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家庭关系了。以爸爸妈妈为中心的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关系，就是我们最容易、最好，也是最挑战操练爱的一个环境。因此呢，当主耶稣说我们要用黄金定律去待人，也就是想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要如何去待人，甚至我们要加倍的多走一里路的学习主动去爱人， 那么今天我们所想到的所有的这一些关于分享啊、帮忙啊、安慰啊、道歉啊、原谅啊、包容啊，就会很实际的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家庭生活里。当父母亲爱我们、倾听我们、帮助我们、包容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反过来去用同样的加倍的方法去爱我们的兄弟姐妹、身边的朋友。所以黄金定律总而言之，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了，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用他的爱去爱人。当然操练爱是很困难的，就像刚刚我们小故事当中所说的，分享玩具、分享食物、分享生活都是很麻烦的事情，都是需要突破我们自我为中心的自私的这一个障碍的。但是当我们依靠神，选择做讨神喜悦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有能力，而且一旦迈出第一步，它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别人也会这样待我们有恩，待我们以包容、耐心、原谅、倾听和分享。同样的，我们也以这样一个良性的互动来彼此相待。这样的话，家庭生活就越来越多爱，我们也会在爱中成长，也会在恩典当中学会包容和爱对方。在明天的故事，我们会继续小明家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怎么在我们这个家中来操练黄金定律。好了，愿神赐福你，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这两天呢，真爱之我家正在讨论一个沉重但是又是网络上正在热议的话题，就是关于安乐死的话题。那这个话题呢，是由于近期一位网红的女子，她在网络上面分享了自己选择安乐死的全过程，那导致的很多的信徒听众也不知道基督徒该怎么样看待这件事。为什么基督徒也会不知道该怎么看待呢？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整件事情的整个记录的过程显得又高调又唯美，让人感觉好像这么死去，这么样的选择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决定，因为毕竟去与疾病抗争，整个过程显得这么的狼狈，这么的丑陋，这么的血淋淋，让人无法直视。所以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给信徒很多的思考，说是不是真的我们信主之后就不能够选择有尊严的去死了。看到很多与疾病搏斗到最后真的是非常悲哀的一个活着的状态，那我们是不是太没有怜悯心了？首先呢，真儿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完全的两码事。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就是，是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有尊严的死是一个信徒该追求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从圣经的记载来看，我们看到许多神伟大的仆人都不是有尊严的死去的，好比那伟大的施洗约翰，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砍了头，就这样尸身分离了，并没有善终。那也有许多神的仆人在这个地上得不到一个寿终正寝的对待，这难道是神不爱不公平吗？到底我们信主之后可以期待什么，可以避免什么呢？因此其实有好多的话题实在没有办法一两集的节目说清，所以真儿只能够指出一些思考的方向，让弟兄姐妹们可以重新的去思想，是不是我的这一方面的情绪和回应是因为我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思潮的影响。所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正儿指出了这所有一切的思潮背后，包括安乐死的执行等等，都是受到了严重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本身呢，就是一种没有绝对道德，没有以神为中心所看的一个世界观。如果神不是宇宙的中心，神也没有绝对的权柄，也没有绝对的真理，那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用主观的意识和我自认是真理的主观的一种判断来决定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活，我该怎么死，都是我个人的决定。所以在一个崇尚后现代主义，一个无限一种膨胀的自我和娱乐致死的这样的一种思潮底下，导致我们呢宁愿选择光光辉辉的去死，也不愿意在一个顺服和信靠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地上去拥抱苦难。哦，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正儿你会不会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因为你又没有像那一个女子一样的承受红斑狼疮的折磨，又不是像那些有癌症的或者残疾的或者失去自理能力的人一样的这么的苟延残喘，没有尊严的活着。所以今天当他们选择尊严的死去，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声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赞成安乐死或者是协助自杀的这些观点呢，就是基于人对自己的生命和死亡是有自主权的，尊严死去是道德的权利，也受宪法和隐私权的保障。那死亡的痛苦没有出路，没有解决的方法，所以安乐死和协助自杀是对这些受苦的人和家人最为仁慈的一种做法，是合乎人道主义的行为的。像这些的论点和观点呢，都是大家普遍认为是能够接受的。可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思想，生命与死亡的主权是属于神的，人的生命是神亲自按照他的形象创造并且维系的，人活着的目标、意义、使命都是神赋予的，所以这个绝对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人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他人，而是属于神。那么当然人就没有了生杀予夺的这种权利，人对自己的生死是没有权利的。所以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神给人的自由选择意志并没有包含了他的主权范围，也就是说神没有给人自由选择意志可以去做神，可以去突破这一个界限，可以取代上帝的位置，因为神知道一旦错乱就必定带来死亡，带来罪恶，带来不可逆转的摧毁。因为人就是人，神就是神， 但是人如果选择自杀，选择自己来对自己的生命做出终结，那么他本身就是一种直接违背神赋予人生命的目的、义务和责任。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在直接向神宣告说，我拒绝完成你对我生命的托付，我拒绝维护我自己对生命的这个义务，我拒绝去承担我对我生命去负责的这个责任。更何况我们能够结束的只是我们肉体的生命，每一个人的提前结束自己生命的这个动作呢，只是提早让我们的身体死亡，而不是对生死重新定义，而不是真正的去面对那永远没有办法去解决的生死的问题。因为只有神才可以界定生死，生命是属于神的，而死亡是由罪带来的。真正的死亡就是与神隔绝，永永远远的与神隔绝，这个死才是真正可怕的。所以圣经才会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乃是要去惧怕那又能杀身体又能够造灵魂的主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地上的生命会结束，可是在永恒里面那个灵魂是不死的呀。从法律，从人的权利的概念，如果我们人有自杀或者是死亡的权利的话，我们会赋予他有请求他人协助我们自杀或者是死亡的权利。这种满足自杀或者是死亡权的这种义务呢，同样是违背神给我们人维护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一种义务。所以基督徒是不会赞同安乐死的。可是为什么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连信徒也开始有一些动摇了，都不知道怎么去界定漂漂亮亮的活着，灰灰黄黄的死去？那是因为这本身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侵蚀所表现出来的动摇。因为后现代主义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让人失去了洞察力。有一位非常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他就说过，做出区分是哲学家的任务。我们因为认识真理，就可以以真理来区别和判断。那无论是在知识领域，在生命的领域，在现实的领域，我们都可以透过真理来做出区别、洞察和判断。但是一旦绝对的客观的真理不存在了，一切都依赖于个人的解释和主观的感受的时候，哇哦，所有的人都可以变成真理的诠释者或者是制定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所有一切都相对化了，那当然就很容易让这个世界带着我们像拴着一个无知的骡马和一头耕地的牛一样的，面对着那些似是而非却言之凿凿、立论惶惶、堂而皇之的假辩、狡辩、诡辩的时候，我们却哑口无言。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那么解释好像也说得过去。所以在这么混乱的一个情况底下，人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意义的和持久的一种观察和判断。我们除非有那不变的道德的准则和持定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为我们做主，它就像一个大厅的房梁一样，就像一个大桥的桥墩一样的，就像一个大厦的根基一样的，无论是狂风暴雨、山崩海啸，都没有办法使它动摇。可是就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之上， 所以才会面对这一个充满各种各样声音和视角的世界，我们也跟着拉风，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为真理做见证，这实在十分十分的可惜。所以今天呢，正儿呼吁所有真爱之我家的听众朋友，当我们面对这些思潮和网络上面的疯狂言论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当做出什么样合适的并且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回应。明天回来呢，正儿要跟大家分享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尊严死这种说法。好，我们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
不忍心再听到你在夜里哭嚎，等不到黎明的委屈，借你我的肩膀让你靠一靠。我想帮你逃离醒不了的梦魇，走出那没有出口的陷阱。哦，灿烂的香彩，想告诉你，你的伤在哪里，只有你自己看不清。哦，灿烂的生命，随着每阵心痛，画出尊荣，画出热衷，是带着笑容。哦，坚强的神情，你哭过以后会看到彩虹，在你的心头灿烂的生命，要尽会看到彩虹。